乾隆来到皇后居住的道宁斋，正好贵妃钮祜禄氏、那拉氏还有赖娘以及傅恒的夫人唐儿都在这儿呢。几个妇人见礼之后，乾隆落座，笑着看了看皇后，这才问：请你来园子，你还怕住不惯？怎么样，还是这里好吧？皇后莞尔一笑：是啊，这园子是没话说的了，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不过我觉得工程也太大了，上一回游明堂夫人进来见我，说起来了，说一年得花差不多10兆银子呢，那能赈济多少穷人呢？乾隆轻轻一笑：哈哈哈，我的皇后，如今朝廷可不缺银子，朕心里有数，这可不是修阿房宫，也不是筑长城，再不会出来个孟姜女的。粤闽滇浙四省海关一年的进项就是20兆，拿一点点出来修园子，不单为了娱乐，是要宣示我泱泱天朝的威仪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心疼这点银子。那游明堂他是户部管钱粮的出身，当然要小气一些了。你是万国之君的皇后，要有母仪万国的风度和雅量，对吧？皇后听了心中非常的感动，笑着说：是啊，皇上自然是高瞻远瞩，我没得话说。这就好比人家过日子置产业，我的意思啊是量力而行，天下人吃饭穿衣还是最要紧的事儿。乾隆点了点头，指着几个女人说：你们几个都该学皇后这份心田，除了国家百姓，从来不想着自己享乐，这就是母仪天下的风范。你们看，她从来不穿得花里胡哨的，都是半旧的衣裳，头饰也都很平常，没一件金珠翠玉，扎的都是通常的绒花。当然了，朕不是说女人不许打扮，女人爱打扮爱美那是天性，只要适度那就对了。说到这儿，见赖娘转脸捂着嘴好像要吐似的，便问她：哎，赖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苍白，是身子不爽吗？赖娘急忙转身回答：不不不，奴才原本没这毛病的，近来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像常常反胃，不要紧的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乾隆却笑着说：哎，有病可不要挺着啊，跟娘娘说一声，传太医来，吃两剂药就会好了。几个女人听了都捂着嘴直笑。皇后笑着问：你单是呕吐吗？想不想吃酸的东西啊？赖娘瞪大了眼睛，傻乎乎地说：呀，娘娘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近来我老是想吃酸的，我院子里的青葡萄还没熟呢，都快被我给吃光了，我想吃点子葡萄就能治病，那何必还要惊动娘娘请太医呢？那拉氏笑着说：嗨，往后别吃青葡萄了，那东西呀是热性，我院子里有的是梅子，每天叫人过来摘上一盘子。钮祜禄氏也说：我那酿的有酸梅汤。汪氏接着说：我有镇江陈醋。几个人叽叽喳喳都说酸的，乾隆听得莫名其妙的。哎，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呀？朕正想喝水，听你们这么一说呀，满嘴都是口水了。皇后笑着说：皇上，魏家氏是有了。啊，有了？有什么？众女人越发笑得前仰后合的，乾隆猛然想起来了，唐儿怀上康儿的时候， 也是悄悄告诉自己想吃酸东西。他一下子恍然大悟，急忙看皇后。皇后会意，忙说：哦，已经传出话去了，魏家是著名金册，礼部明天就送进来了，打现在起就在我这暖阁外面给赖娘设个帐子，太监宫女儿暂时称他赖主，和我一桌进餐，我会照料他的。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，我们大家欢喜高兴，都在这儿陪皇上进膳，谁有什么好笑话古劲儿，说给皇上听解解闷儿。此外还有一件大喜事儿呢，老佛爷和皇上如天慈恩圣德，所有嫔妃以上的皇眷都恩准回娘家归宁一次，大家可以捎信儿给家里，礼部要依康熙爷年间的例拟出制度仪仗，回头还有恩旨的。众人越发高兴，一齐跪下向乾隆磕头谢恩。乾隆摆了摆手说：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吧，今儿好高兴，传膳。再说唐儿从圆明园回到老齐化门内自己的府邸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在里院伺候的几个有头有脸的婆子听门上的人报信说夫人回来了，急忙都一窝蜂的迎出来了，一路两行家人垂手侍立。唐儿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：老爷回来了吗？小妻子媳妇儿是内院管事的，急忙回答说：夫人，老爷今儿下来的早，是我们那口子伺候着，任谁不见，在书房里足足睡了多半个时辰呢。后来张老相国来了，送走张老相国又来了一大帮子，有纪老爷、岳军们，还有几个兵部的堂官，我男人也不认识。他们前脚走，乐亲夫人后脚就来了，说是要见您。我说您进宫去了，请他明天再来，这才哭着走了。老爷一边吃晚饭一边见几个外官，一波一波的都去了。这会子老爷在西花厅和刑部的几个人说话，乐三爷、敦二爷和敦三爷还在西书房下围棋候着老爷呢。本来啊，唐儿是满心高兴欢喜，想把今儿进宫见皇上和娘娘的事儿，特别是娘娘要省亲的事儿，赶快告诉丈夫。一听说丈夫忙成这模样了，她只好按捺着兴头，打消了马上见丈夫的念头。到了二门口，见秋英等几个大丫头提着灯笼迎出来了，唐儿停住了脚步，笑着说：告诉你们个喜讯儿，我们家主子娘娘要归宁了，这可是我们傅家天大的喜事儿。小妻子家的告诉你男人一声，要提早有个预备，好好合计一下迎嫁的事儿。这小妻子家的不懂归宁这个词儿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：夫人什么叫归宁啊？奴婢不懂的，还请太太点拨。嗨，你呀连归宁都不知道啊，那就是娘娘要回娘家省亲了，懂了吗？这事儿啊还没来得及回老爷呢，你们心里先有个数，西花园子要重新翻修翻修，修出正殿来才能合着皇家的体制，该掉的银子赶紧从庄上拨过来，放出去的赶紧收回来，免得临时不凑手。众人听了无不拍手叫好，老赖家的头一个双手合十：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天公祖奶奶、观世音菩萨，这事儿啊听我祖公公说过，康熙爷年间曾经有过，我婆婆还有福气在街上瞧过热闹呢，说光是周贵妃娘家就花了30多万两银子，比那赛社会还体面热闹10倍呢。想不到我也能赶上这样的好事，有福气开开眼界。 程富贵家的也说，嗨，我们主子娘娘可不同别的娘娘，那是正宫娘娘，整副銮驾呢，谁比得了啊？唐儿被他们说的心里高兴，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们知道就是了，先不要张扬，叫你们男人到书房那边伺候，老爷办事下来就说我在上房等着他，明天卯时二层管家以上的和你们几个都到东议事厅等我说话。哎，康儿呢？睡了吗？小妻子家的急忙躬身回答，不，还没睡呢，今儿下雨，三爷就没练功夫，吃过晚饭就把我那小子小吉宝叫过去了，这会子八成还在后院呢。话没说完，唐儿就摆摆手，嗨，这会子地上泥了吧唧的，还练什么把式啊，快去把他叫我房里来。说着才和秋英一起进了上房。秋英请唐儿坐在竹藤椅上，早有小丫头端来了洗脚水，秋英亲自拧了一把蘸了法兰西香水的毛巾递给唐儿，一边脚不点地的忙着下幔帐，一边说，太太，您今天准是在宫里陪宴了，如今脸上还带着红润呢。哎，太太，这是冰败了的酸梅汤，您先喝几口去去暑气。说着冲外边喊着，英哥，廊下再烧一把熏香，防着蚊子进来。唐儿喝了两口酸梅汤，半歪在竹藤椅上，由着两个小丫头给自己洗脚捏腿，一边对秋英说，秋英啊，你今年19岁了吧，我记得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。哎呀，太太的记性真好，我年年都跟着太太沾光。一边说着一边赶走了两个小丫头过来亲自给唐儿捶腿。唐儿笑着说，19岁了，再不出嫁别人就要笑话我了，你告诉我，看上咱们府里哪个小厮啦，我给你做主。秋英脸一红，哎呀，太太，哪个我也没看中，我就是和太太有缘分，嫁男人有什么好，我谁也不嫁，太太是个观音，我就给您捧一辈子银瓶。嗨，净说傻话，在我房里的丫头都换了几茬了，如今我们家也不比从前了，跟我的人呐，更不能委屈了他们，明当配了纪大人，那是他撞上的福分，旁人呢也难和他比较，你是我们家生子奴才，我琢磨着，一是府里能干的小厮放出去做官的，二是老爷在外边遇到合适的有出息的官，就给你初级配出去，就连跟前这些个小丫头们将来也要好生安排终身大事呢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传来一阵吧唧吧唧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唐儿抬眼一看，竟然是小吉宝背着福康安上了台阶。唐儿一惊之下急忙坐直了身子，便貌失色地问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，可是摔着了不能走路了吗？吉宝，快快把他放下。小吉宝慢慢蹲身放下福康安，福康安冲唐儿扮了个鬼脸说，额娘，没事，是小吉宝非得要背我，我呢也想吓额娘一跳呢。哎呦，你呀。唐儿这才放下心来，在灯下打量两个少年，都滚得满身是泥，连辫子上都沾满了黄泥，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呢。唐儿这才塌了着鞋来到儿子跟前，摸着额头上的一块青疤，心疼地说，瞧瞧瞧瞧，哎呀，这是磕的吧。嗨，练布库是你阿嬷的指令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总得有时有赏吧，昏天没日头的就在泥里头滚，这亏了只是头磕青了一块，万一摔着那可怎么好。你呀， 既然没受伤，就不该叫小吉宝背着你，说起来他比你还小两岁呢，叫外人知道还不得说咱们家不体恤奴才。小吉宝一边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一边说，夫人，是我要背三爷的，后院那块黄泥太滑了，我怕摔着三爷。这吉宝比福康安还要狼狈呢，额头上左右鼓着两个包，这倒对称了，满脸都是泥水，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，精神头十足。太太，您就别责怪三爷了，三爷读书练功夫比大爷二爷都强多了，我爷爷背过我们老太爷，我爹背过我们老爷，出兵放马立功劳，将来我们三爷当了军门，我也得跟着，这会子背背爷那算什么呢。唐儿听了心里高兴，拍拍吉宝的头笑着说，哎呦，好小子，真是长大了，懂得给主子卖命出力了。秋英啊，赶明儿传话给账房，吉宝的月历加到二两。好了好了，快带他们到西屋好好洗个澡，碰着的地方抹点紫金活络丹。
是。
秋英答应一声，带着俩人出去了。唐儿歪在炕上，一边等着傅恒，一边盘算着娘娘省亲的事。可是此刻傅恒正在西花厅忙着和刑部的几个人说事儿呢，又怕冷落了乐敏和敦家兄弟，不时的派人送西瓜送冰块什么的，又惦记着唐儿刚从大内回来，也不知道皇后有什么事儿没有。可偏偏今天刑部几个人来说的事儿啊，非常的要紧，傅恒只好打起精神认真的听着。今天来的并不是刑部大员，是缉捕司堂官陈所文、秋审司堂官陈所见弟兄俩。这弟兄俩叫的名字有意思，所文所见。其实呢，他们那个所呀，是那个索要索赔的那个索。所文呢，就是文化的那个文。所见呢，就是那个宝剑的剑。有的时候啊，人们爱跟他们开玩笑，经常说，所见所闻与我说来，意思是把你见到的听到的跟我说说，其实呢是说让这个陈所闻陈所见你们俩有什么话跟我说吧，经常有人跟他们开这种玩笑。今天除了他们俩来的，还有天下第一名捕黄天霸。黄天霸如今是赏着三品顶戴的极道观察使，紧挨傅恒坐着。此外还有两个人，都是第一次受傅恒接见。一个是黄天霸的大弟子，十三太保之首贾富春；一个是从一枝花教中反戈的燕入云。傅恒虽然官高权重，地位显赫，却丝毫没有宰相的架子，随和谦恭中略带着雍容沉稳，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，自带的天皇贵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。五个人坐在他跟前已经差不多半个时辰了，一个个衣帽整齐，汗流浃背，满盘子的冰块竟没人去动。傅恒已经听完大家汇报一枝花案子的细节了，他亲自端着盘子请他们取冰块纳凉，思量了一下说道，各位老兄回的事儿，有的兄弟已经知道了，经你们这么一说，有些细节呢也都明了了，只是有些个地方好像还有弦外之音呢，有些个地方听起来还接不上茬儿。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暗暗佩服傅恒心思敏捷，明察秋毫。说起来他们确实有些个事有难言之隐，因此在回话的时候有所保留。比如他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枝花的流毒很深，两江属下官员的眷属有信教的，有暗地资助的， 这还不算什么大事，他们还发现有些个事儿竟然牵连着钱渡。高恒也有几船铜卖给扬州一家通商，更有骇人听闻的，大内太监里竟然也有信教的，不知是谁把皇后的生辰八字玉牒金册都抄了出去，试涉皇家内院家务，几个人都觉得不敢妄言，所以在回事的时候把这些个都隐去了。本想着这缝腻的不显山不漏水的，没想到还是被傅恒听出了破绽，正不知该如何回话呢，傅恒轻轻一笑，站起身来说，这些个事儿我也不想细问，只说眼下的差事。天霸这次去江南，不要和地方官交往，刘统勋是做到的，你们只和刘墉接洽，不过你们都得听刘墉的，虽然他的职分比你们低，但他是钦差，有这一条你们就都要听他调度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这次是专办义英一案的，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，不管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，不要横生枝节，务必要捉拿到义英。几次都叫他临阵逃脱了，就是因为事不机密，地方官太杂了，根本靠不住，所以朝廷才派你们去直接查案。此外，刘统勋父子是国家股肱良臣，手里可不止一枝花这一个案子，天霸你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来，既要生擒一枝花，又要保证严青父子俩的安全，这可不同于寻常的案子啊，其实是个不明摆阵仗的战场，一点也不次于金川之战，漂漂亮亮的办好这趟差，我保你们有野战爵位功勋，一个伯爵那是稳稳当当的。他又看了看贾富春和燕入云，还有你们两位，好生办差，到时候也要论功行赏，明白吗？卑职明白。黄天霸、燕入云和贾富春显得都非常激动，脸上放着光，他们都没想到缉拿这些个教匪，朝廷竟肯出这么大的风赏，急忙起身应命。这黄天霸几次和义英交锋都没能占到便宜，一直耿耿于怀，但他也知道义英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不是好对付的。他站起身来抱拳当胸说道，傅相方才说的天霸思之再三，一者皇恩浩荡，二者天霸一介江湖莽夫，能得傅相如此之誉，只有一句话，虽然那义英阴险狡诈，天霸也要竭尽全力与之一搏，不是我提着义英的头来见傅相，就是刘大人提着我的头来见您。不过有一点，不知六爷想过没有，不与地方官联络就不能动用露营兵，义英的教徒散布很广，有的全村全寨都是，有渔民百姓护着，又不能激起民变，凭我带的这些个弟子恐怕难以办好这趟差呀。傅恒用欣赏的眼光看了看黄天霸，笑着说，好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名捕，律事周全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听刘墉的，有事请他裁夺，他有权调度当地驻军露营兵，不过最好不要兴师动众，能把义英挤兑到城里捕拿那是上策，皇上可不要你提他的人头，是要生擒，要活的，我也不要刘墉提你的人头来见我，我要你漂漂亮亮办好这趟差，得胜而归。他扫视了一眼众人，叹了口气又说，哎，没想到一枝花，一个潦倒婆娘，与朝廷周旋了近20年，竟这么难对付，这一次你们要好生谋划一下，放胆去做，只要是拿一枝花，要钱给钱， 要物给物，有你们料理不开的，所见所闻可直接回我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还有人等着见我，就不虚留大家了。于是众人纷纷起身，施礼之后告辞而去。